听众，1968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正疯狂震荡中国的年代，一名青年女子在上海被秘密枪决，她的名字叫林昭。那一年她只有36岁，除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外，这位当年的北大才女并不是众人皆知的公众人物，但她却是毛泽东时代集权政治下一个最坚决的反叛者。有人说林昭案是毛泽东曾亲自过问的预案。林昭也许是那个疯狂的年代不计其数的冤死者之一，但在他离世数十年之后，中国民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后来人了解到他的事迹，在他牺牲的日子以及诞辰日，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纪念，研究纪念林昭的文章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网络。2013年12月，中国官方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发表《林昭研究专刊》，纪念林昭敏诞82周年。林昭何以在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吸引部分中国舆论，特别是那些希望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活动人士的关注呢？纪念林昭对当今中国社会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来共同谈谈相关的话题。我们电话邀请广州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艾小明女士。艾小明，您好。
你好。
我们也邀请了人在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2013年呢是林昭诞辰82周年。应该说呢82本身呢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算不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北京之春杂志为什么在这一年推出林昭研究专刊？今年呢也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吗？
这应该是时间上的巧合。林昭的生日是12月16日，毛泽东的生日是12月26日，时间上呢正好只差10天，因此我们举行的纪念林昭生日的活动，在时间上就和中共当局举行的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离得非常近，这只是在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而已。当然，这些年来，由于这个林昭的事迹日益深入人心，每逢林昭的忌日或者生日，都有人举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纪念。按说这个82岁的名单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推出林昭研究的专刊呢？那是因为最近这大概一两年间，林昭的一部分遗著，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在互联网上，主要是通过邮件组流传，引起了很多关注林昭问题人的阅读和争议，其中涉及到有一些林昭留下的这些文字，比如说他谈到他和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时的生死恋情，那么这些被不少人认为当然是胡话，因为毫无事实根据，是个疯话，因此就引起他们就认为呢，林昭当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迫害的一个受害者，但他本人呢已经被迫害致疯，所以呢就和先前大家所理解的林昭的形象呢有很大的出入。那么围绕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这个争议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比较热烈，而正在这个时候呢，在北京的朱毅先生给我发来了一组文章和材料，其中呢就有对林昭的纪念以及对林昭这些相关文字的不同的解读，还有一些相关的材料，建议呢是不是北京之春能发一个专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因此就这个把它发表出来了。因为这个现在呢是电子杂志是滚动的，所以从去年12月14日发表以来呢陆续还在增添，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呢还会有些新的文章会发表。
那林昭呢在狱中呢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有数十万字，其中呢有不少部分还是血书。艾小明女士，您对林昭的这个遗著呢做了一些研究。林昭本人呢其实曾经是毛泽东的一个崇拜者，曾经呢甚至称毛泽东是父亲。那怎么理解他此后对政权、对毛泽东这么深刻的这个批判呢？而且他在62年，也就是文革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关押了。那怎么理解他这种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呢？
我觉得这个1957年是一个分水岭，就是林昭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里面，他就谈到了他这个思想演变的过程，他特别是讲到了就是1957年反右，他觉得这个整个他自称是中国大陆青春代这一代人都被葬送了，就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事业，所以他提炼了一个字，就是血，就是说他这整个时代是浸透了青春代的血的一个年代，就这个年代把一批有独立思想的那些人彻底的毁灭了这一代人。所以反右呢，对于林昭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认为他彻底认识到了这个共产党的独裁的面目。但是呢，林昭呢，他不是1962年第一次入狱，他实际上是1960年10月24号就被抓捕了，到1962年3月他被保释出来，在1961年10月呢，他在监狱里他是写过一个思想检讨的，就是当时呢，应该是狱方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当时呢也部分的在向共产党的这个思想靠拢，就是说是不是共产党还是会改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宁愿放弃思想上的这个彻底反抗的态度，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但他出狱之后，他就看到当时正是一个大饥荒，在农村里饿死人呐、就非常非常严酷的情况，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他在苏州当时又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结成这个中国自由青年反抗联盟这么一个组织，并且有他们自己的活动计划，准备给各省市委书记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党的路线走的是一个彻底错误的方向。所以这样的话，1962年他再次被捕了。从1962年冬天入狱到1965年5月31日宣判，这几年他曾经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在这个看守所里他受到了很多残酷的迫害，他自己说的是恶毒逼迫、飞行虐待，包括戴手铐、上背铐，长达接近半年多的时间。这个他在他的14万言书里写得非常详细。在这个看守所里，在这个监狱的环境里，他彻底认识了共产党搞的所有这一套独裁暴行，所以他也是走上了一个义无反顾的一个青年反抗者的路。
胡平先生，1957年反右呢，虽然使不少知识分子领教了这个政权思想智库的严酷，但是很多人呢也因此而很失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政权的本质。您怎么理解林昭的这种大彻大悟呢？
这个当然和林昭他切入的角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早先在反右初期，也就是在毛泽东共产党号召整风、号召这个群众给党提意见这个阶段呢，林昭当时并没有提很多意见，当时北大学生是其他学生很多人提的意见，结果呢就后来受到严酷的批斗，打成右派。林昭是在这个时候仗义执言，他看不下去这种现象，他那个时候主观上还认为还是这个亲近共产党的，他认为党还是正确的，这些学生提的意见未必是对的，也许是偏激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家呀，所以他首先是从这个地方表示不满，也就是最初他在理念上、理论上、理想上还没有反对共产党，但是呢，对共产党在反右中的这种残酷的手段，他完全不能接受，从这个角度去加以反抗。这种特定反抗角度呢，我觉得就体现了，其实体现了一种自由的意志，对，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这个对自由的这么一种领悟。也就是说，他首先反对的不是共产党的具体的哪一个政策、哪一个理论，而是你共产党的这种专制压迫、政治迫害这种手段。而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林昭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包括到后来，你看他跟那艾耀明也提到。他在反右之后被打成右派，那么打以后就看到，就是然后毛泽东又搞这个发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那全中国就陷入一片狂热。这个时候我想作为林昭被打成右派，林昭至少一定他就冷眼旁观，对这个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就更清楚的认识。到后来三面红旗迅速的导致了大饥荒，然后那个像庐山会议，彭德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毛泽东还把人家打成反党集团，然后又开展这个全党上下这个反右清洗会主义， 使得灾难的变本加厉。这个就在这种情况之下，60年的时候，林昭又参加了地下刊物这个星火的这个活动，然后被抓起来。刚才我们也谈到，林昭是在62年3月第一次释放，而62年3月实际上就是在中共就是所谓7000人大会之后，也就是那时候中国上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也就是毛泽东过去要搞那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所谓务实派的想法一定程度上取得占上风，纠正了前阶段那些过于这个荒谬的做法，同时也提出给这个党内那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平反纠正，还提出对右派分子要摘帽的问题，所以那也就形成了一段后来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成为62年右倾的这么一个相对政治上比较宽松的一个时期。林昭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的，那么到后来，那紧接着62年的下半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不拉紧了那根弦。在这个时候呢，林昭又第二次入狱，所以你看林昭本身他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认识，都是紧紧围绕着共产党整个统治那种专制、那种政治迫害，这个是他最重关心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他对共产党能够认识得更清楚。
那胡平先生，您刚才在前面呢已经提到呢，围绕林昭是否有精神病呢有一种争论。那怎么看林昭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关于政权本质的思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因为他林昭他当时反抗的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基于一种比较人性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这种出发点。我就想，包括像我自己在文革的时候，那最初文革初期，那学生都批斗老师，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批斗是对的，那老师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思想改造啊。可是把你老师关到牛棚里，成天又打又骂，这个我就看不下去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就和林昭的想法当时也很接近。他不是首先不是从理念上，而是从这个人性的人道的角度上，对等的这个政治迫害的残酷性，这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而共产党专制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政治迫害。这个是林昭反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一直这个坚持到底，这和这个整个和这个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思想，这个就是有一种本质上的一种这个相通性。所以他再加上林昭。他在早年，他毕竟和我啊和艾小明我们不一样，我们完全是长在这个新社会，以前从小受的教育就全是共产党那一套。那林昭毕竟比我们大一些，他在早年呢多少还接触了一些这个西方的呀，一些民国时代的这么一些思想一些理念，所以你看他的批判文字中，比如提到共产党，他就使用了集权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我们后来的这些人呢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概念。可见他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多少有一些过去留的一些底色，对他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帮助，应该说。当然，我都常常想啊，我们算生的晚了，像我啊，小牧师，你想要是我们早生个十几年、20几年，生在毛时代，那个是跟林昭差不多那个经历，那恐怕一个有思想、有热血的人，那真是不给整死也得给活活气死，也得给气疯，因为当时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荒谬那么这种荒谬的状况之下呢，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常识性的想法，都会受到严厉的迫害，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会被别人视为疯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他确确实实也很容易在某些方面，精神上的某些方面失去常态。当周围的人整个上下都在处于一种疯狂、一种高度的愚昧之下，那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和周围人就没法沟通，没法交流，何况你被捕关在监狱里头，也就是你没法和周围的世界对表，因此你的各种想法，是不是符合实际，哪些东西是幻想，哪些东西是真实，你就缺少了一个可以见证这么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这个时候呢，人就很可能陷入一种幻想，你很可能很容易把一种幻想当成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呢，林昭后期有这么一些这个所谓疯话、胡话，这是完全就是很可以理解的。那只是问题呢，现在争议是，有些人认为，既然林昭的很多遗作有那么多疯话、胡话，可见林昭是个疯子。既然林昭是个疯子，他说的其他的话也就不值得评论。包括他表现出那种巨大的勇气，因为也只是一种疯子的表现，因此也值不得称道。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现在的精神病 这个学也告诉我们，有一些精神病患者，就是他有会有一些很离奇的一些念头，很离奇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的问题上又是神智又是完全清醒的，理智是正常的，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能够这个生活和工作。换句话，即便林昭的有些他遗嘱中的有些说法，有些说法、有些表达，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可以说是疯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其他方面的一些表达、其他方面的一些文字、其他方面的一些思想，完全是在神智正常的情况下的一个产物。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他有那些东西，否则他的其他方面的这个表现是这个他的意义和价值。
那林昭在狱中呢写下了数十万字的遗稿，在这些遗稿中呢，林偶絮语呢记录的是林昭与原上海市长柯庆施之间的一段臆想的爱情对话，其中呢有不少这个臆语部分。那艾晓明女士，您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校对分析这份遗作，您觉得研究这份遗作对了解林昭有什么意义呢？
就我觉得这个遗作呢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作品。就是林昭呢，我们过去都知道他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反抗者，但是呢由于没有看到他这些遗稿呢，可能我们不能想象，就是说他实际上在他的这个年轻的生命中蕴藏着巨大的文学才华，然后巨大的不可遏制的不可约束的想象力。我觉得林偶絮语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写实的作品，因为它记录了差不多前后不到一年，大概有十个月的一个逐日记录的，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的内心想象，包括他对监狱的感受，他对自由的向往，是一个非常内容非常丰富的作品。特别呢，我觉得就是林昭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不能够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理解的。那同样的，林昭的这个想象的作品也要把它放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非常严酷的监狱环境里面来看待。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找不到一份像林昭这样详尽地记录了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个政治犯的日常感受的作品，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一个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政治、这样一个非常惨无人道的监狱环境里能够有人做出这样的记录。但是林昭做到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说的那个圣迹，它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创造出来的一个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奇迹。就说这个奇迹是在于说，他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所有的限制，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用自己的血，能够用很多方法，千方百计的留下了这么一份证词。我觉得对于揭露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暴政来讲，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个证言。
对，但是其中的臆语部分对他这个作品的意义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作品嘛，它是一个想象作品，但是很多是他内心想象。实际上就是说，他只是借用了这个生活中的柯庆施的某一些原型、某一些身份的特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爱情、对自由、对爱人、对情欲的想象投入到了一个形象创造中。所以实际上这个形象，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艺术形象，而不是说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和他政治身份完全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是他在这个想象中做了很多创造，所以人物有很多的变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艺术家在创作里面他是可以天马行空，我们看莫言的作品，他也一样的上天入地的，他有很多想象力。那么但是莫言不是在林昭那种写作的环境里啊，但是林昭是在一个非常非人的环境里写下这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说我自己在分析中呢，我是说它有很多方面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证言，可以帮它当作一个揭示性的一个纪实作品，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人类 在一个极端环境下挑战这个极端的限制，去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想象性的艺术作品，一个内心戏剧，一个对话。那么在这个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我们是很难分析，就是你看尼采的作品，或者说看那个一些那个著名的音乐家的那个音乐作品，或者说是一些那个表现主义的绘画，或者说是一些抽象派的那个现代艺术作品，实际上在里面那个真实和幻象，理智和欲望，它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且它有很多变形，有抽象，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就说这个是正常，那个是非正常。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去用这样一个界限去划分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界限，很容易把林昭的作品以及林昭这样一个精神现象简单化。
反右和文革中惨死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林昭会在他牺牲很多年之后重新唤起民间向往这个民主自由人士的这个关注？林昭在苏州的墓地呢，每年都会有人去祭拜，他的忌日和诞辰日也会有人自发的以各种形式去纪念。那怎么理解中国民间目前对林昭的这种关注，这种追忆呢？在关键纪念林昭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吗？
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林昭留下了这个好几十万字的文字记录，因为在毛时代，受到迫害的人很多，英勇反抗的人也很多，英勇殉难的人也不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基本上都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甚至在当这些人被绑赴刑场的这个执行枪决的时候，你连喊一句口号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林昭在这方面他是一个特例，就是出于种种原因，他居然留下了几十万字的这个文字记录。那么通过这个文字记录，我们不但知道他在监狱中所遭受的种种这个待遇，而且也知道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念。这样子呢，他就不但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证词，也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反抗者都留下提供了这么一个证词。因此呢，我们现在纪念林昭就成为那个时代反抗者的一个集体这么一个化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林昭他这个形象呢，具有一种很大的这个象征意义。这也是我们到今天这么多人在纪念他，而且呢，由于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专制还没有结束，残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在继续，那么很多这个自由斗士仍然在蒙受苦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林昭的这个形象不仅它有这个历史的意义呢，同时也具有这种现实的意义。
哎，小明女士，那您怎么理解这个中国民间对林昭的这种关注纪念，还有对他
对？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林昭是一个牺牲者，是一个受难者，他其实他的命运也代表了千千万万曾经是怀抱理想对祖国、对正义呼唤正义那个。而为这个正义受难的这样一个牺牲者，一个受难者，实际上通过纪念林昭，其实也寄托了人们对这些受难者的追思。再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林昭是一个非常坚决、非常勇敢的一个反抗者，他真正体现了一个对自由的信仰。从62年入狱之后，不管在多么残酷的环境下，林昭从来没有妥协，而且他的反抗是非常坚决的。他对共产党集权暴政、对毛泽东偶像崇拜的批判是非常非常尖锐的。他留下的这个遗产，不是说所有人都读到了，因为这个文稿呢，能够公布出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文字。可是就这些文字呢，也已经反映出了林昭反抗精神和他的那个批判力。那他这种对现实的这个很透彻的认识和他的这个批判性，是对于今天的公民运动来讲是非常有感召力的。所以实际上林昭已经成为一个今天的公民社会运动的一面旗帜，因为林昭在他那个年代就已经非常清晰的在呼唤一个人权世纪， 他用血写他写下来那个正义必胜，自由万岁。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啊，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宪政国家，那么所有的人能够平等的享有人权，享有言论自由，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有这些在林昭的遗书里面都能够找到非常清晰的表达。所以我觉得林昭这个精神的感召力是巨大的，而且他也填补了人们在实践社会变革所需要的那个勇气，就是林昭成为一个勇气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一个勇气的象征。那么我觉得他恰好填补了这个公民运动所需要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空白，他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勇气的象征，实际上成为这个公民运动的一个精神的来源。所以每年不断的有人会到林昭的墓上去祭奠，这祭奠不仅是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同时也是宣示一种反抗，宣示一种就是绝不再做奴隶，要站起来，要推动这个社会现实变革，其实也是表达一种意志，也是表达对现实的一个批判的态度。实际上它就是纪念林昭也成为公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正是这个谈到这个纪念林昭的活动，那纪念林昭的活动其实每年呢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当局的骚扰。在陵岩林昭墓上呢，甚至安装有这个摄像头啊，监视着过往的来这里悼念的人。那艾晓明女士，这个林昭在离世半个世纪之后，为什么仍然让当局如此的紧张呢？
我觉得这个紧张嘛，它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它非常恐惧公民的力量。就从当地来讲，把它就当作一个维稳事件，就是公民聚集、公民聚会，诸如此类。你说那警察真知道林昭是谁？他读过林昭的东西没有？很多人是没有读过的，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林昭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北大学生，是一个右派，每年有人来祭奠。可是他们就把他觉得说这个时候这时候会引起公民聚会，这公民聚会就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会做出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在林昭的墓上安着摄像头。但是我觉得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也证明了林昭作品里面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就是你，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林昭那个灵魂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生长力。就你不可能在中国社会，在这个历史的潮流里面，你不可能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他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着人们来到他的灵魂面前，和他共鸣，向这个统治者表达一种意志，表达一种独立的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不可遏制的。所以我觉得是阻拦人们去纪念林昭非常愚蠢、非常荒唐、非常可笑，而且没有任何作用。
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艾晓明教授讲的这个非常对。林昭在今天他就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它体现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暴政的反抗。那当局呢，在林昭当然他是非常尴尬，一方面作为这个林昭作为这个当年被迫害这个殉难的这么一个烈士，当局也后来也不得不给他停了反，而且反右呢，基本上他也是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所以对人们今天要祭奠林昭，他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正大光明的、直截了当的出来反对，但他也能够理会到人们纪念林昭他所有的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要想把这些加以阻挠，所以才形成了目前这种我们在特别是在林昭陵墓周围发生了这么一种很离奇的现象。但是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呢，人们对林昭的纪念呢，规模、深度都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呢，我想这个林昭作为这么一个英勇的反抗者，以及他那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思想，对今后中国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那好，谢谢艾晓明女士，谢谢胡平先生。
谢谢您，谢谢胡平。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连线广州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女士和旅居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讨论中国民间对45年前牺牲的北大才女林昭的纪念与研究。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之春网站阅读2013年12月号林昭研究专刊中其他作者的文章，也可以在艾晓明的个人网络平台艾晓明工作室上找到艾晓明关于林昭遗作的研究及思考。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